这里有逗逼高端的游戏玩家，
就是跟去年的E3就开始有本职业性格，还有很多很多。
这里有视角独特的精彩影片，
1月17号在北美，
绝望电影
各种漫画改编的。
这里有热情碰撞的乐队现场，
对，和商业打通，这样才有能力持续的成功。
这里同样也是中二魔王的秘密巢穴。
如果你有深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一定要收听拇指山
拇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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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节目
The Sam Professional。
Yo,
这就是灌篮。
大家好，
对，
欢迎收听拇指山最新专题节目。
是的，
不只是拇指山啊，今天不只是拇指山，
拇指山
还有双棒的全体成员。
对，
就俩人。
来，一个介绍吧。我是王秀富
啊。大家好，我是双棒电台新晨。
大家好，我是双棒电台唱。
大家好，武汉。
大家好，我是走路草。
白日鼠砸夯。
谁叫夯？
说吧，说名言吧，
说一句。
我还真砸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有奖。没关系，
拉开拉开，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我是林书豪。
好，你让你的队员迟到了多长时间吗？
今天首钢的 CB 比赛。
喂，你在干什么？
朋友们好，我是王少杰。有没有看我今天北控的比赛？
为不争名，
我等我能上一下，我想上一下。
我是平常心夜玩儿。
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就是从夏天一直到现在了
啊，
应该从去年，从去年，
对，去年两
年
了，
嗯，
从夏天一直到冬天的一个综艺节目，
对，
应该是中国唯一最火的一档体育类的综艺，
是，
对对对。
体育综艺类节目，是的，
对，是以篮球为主题的综艺，名字叫做《这就是灌篮》，
是的，是的，
是
的，
第一季和第二季，
第一季跟第二季，因为去年这会儿应该没什么人看的，
对对对，
其实去年看的人也不少，去年的播放量其实很高的，不比那个街舞差，
对，但是今年一下就感觉，
对，
除了他们还有一档那篮球的节目，
我要打篮球，
我篮球，
嗯，
那就林书豪他们
那是哪个平台的？
腾讯的。
腾讯，
那个好像没什么风声啊。
对，那个一般，那个、一般。
嗯，都是当年就是《灌篮》第一季，他们这堆重新跑到腾讯那边去。
是是的，是的。
嘉宾也都是第一季，对对
对。李易峰，
说白了都是这些人来回串嘛，你就跟那个街舞似的，那个去年的人那哪儿那个爱奇艺的，
是
不是那帮人又跑到那个优酷去？
是就是谁给钱去哪儿？
对
对
对对，
谁给钱
都这么回事。
但是第一部《灌篮》，听说李易峰还是制作人的。
第一部
是吗？
对，跟他有点关系。完第二部他都直接被别人买走了。
对，咱可以从前头去年看的时候从这儿捋一下，对吧？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啊、
嗯，就是白敬亭到底是干嘛的呀？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白敬亭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好像是参加那个唱歌节目，好像是。
他是偶像吗？
不是不是，
他是演员，
他
是演员，之前挺火的一个叫什么匆匆那、还是什么
演戏是吧？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白敬亭的吗？我应该知道挺早的，但是我觉得特扯。我说一句，就是我是看有嘻哈里，有嘻哈第一期就是最早那季有嘻哈的第一期那个海选节目，那个小白出来了，就是那个红花会小白出来，完了有个弹幕走过去了，说他叫白敬亭，哇，白敬亭来了什么的，然后我当时知道，哦，原来他叫白敬亭，
那他妈不是一个人吧？
对，后来我不知道，知道吗？我被弹幕骗了，弹幕说白敬亭，白敬亭出来了，我操，我说哦，原来小白叫白敬亭，然后 PG One 叫王浩，然后后来发现他不叫白敬亭，
我最早认识，
但是 PG One 确实叫王浩，
操，
跟你是一个人，
料度紧吗？
那个，我最早认识他是那个之前他跟那个贝爷他们拍过一个《野外生存》的那个，
哦、是
那里面他第一次当嘉宾，
跟着贝爷去冒险，
对对对，
那
里面有他，
那节目叫
还有刘禹锡什么的，
他还挺能玩的，什么都干。
那会儿还不太有名，还都不认识呢。
对，
然后
他串了好几个
节目，对，不知道为啥现在就特别火，也不知道咋火、
对，也不知道咋火的。
不是他串了好几个节目，就刚才幻总说那个跟着贝爷去冒险那节目，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参加了湖南台一个叫《明星大侦探》破案的。
哦，这我听说过，
他老参加那活动，我才知道有
他也是综艺咖呗，就是
对综艺咖。
说白了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靠这节目。
是，
对，这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他长什么样的。
我可能还是早点，我就是他最开始第一部戏，2014年演了一部网剧叫《匆匆那年》，在里边演男号一个叫乔然的，还挺吸粉的一个小
奶油小生那个，
就反正长那样，确实就是一小鲜肉嘛。
但是他好像是北京人是吧？大兴人吧？
好像是是
北京人，
是北京人，
说话
还不大兴哪儿的？
他说话就有点北京腔儿。
对对，是北京人。
而且人家打球好像还挺好的，投篮挺准。
他投篮挺准的，节目里能看出来。
是不是剪的呀？
我觉得看他那个状态，应该是还算。
他说他以前
会打球吧，
至少比那个比那个会那个 rapper 的那个兄弟强多了。
对对对对对
真一点不会玩懒一这事儿，估计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对对对，还不够丢人。
至少打过，至少打过。
其实我还纳闷，为什么吴亦凡不来呢？吴亦凡挺适合这节目的。
吴亦凡原来就是奔着职业路走的，后来测过骨龄，
是是
那个高度什么的，测一下。
吴亦凡多高？
一米九几
，一米九几。
但是后来他发现走职业走不下去，因为他确实有点矮。就是真跟职业来说的话，一米九几，他可能
啊就玩、那个、
就改别的了，
就改凑法了。
而且他速度上没什么优势，
所以像 NBA 那些邀请赛什么的，其实正经还是有吴亦凡也去，但是他后来也不练球了，打的一般。但是人家确实是正规路的。
你要打职业，你要么就个高，要么就是有一个特长特优的那种。你看那谁陈江华，其实他个儿也不高，但是人为什么那会儿那练体育？
陈江华过韦德，
对，那为什么那会儿那个练体育的好多人都知道他？因为陈江华以前是练短跑的，
速度巨快，
练短跑的，人家练田径的，完了，所以他打篮球就是速度特快，
所以
呀，
投篮不准是吧？
对他不行，他根本就不是练篮球的，他鸡巴练田径的，就是因为他那个体育基础确实好。
行吧，还是回归到节目吧，不说了，就不说这逼了。
嗯，
咱们要不说说你最初你们都看过第一部吗？
看过，我看过。
我看过
是吧？那你们当时怎么知道这个有这节目的呢？
我有优酷会员，
我也是，
我是尊贵
的
优酷 VIP。
我是因为当时看那个街舞，然后我就看，因为他这就是街舞，这就是篮球嘛。
接档，
对对。然后我也是别人推荐，我就奇怪，哎，我说这个篮球你怎么把它拍成一个综艺啊？我以为是他找类似于就是那个奔跑吧那个兄弟那样，找一帮人，找一帮明星，然后呢在这里边去洗他的。结果一看，全是民间的人，除了一个李易峰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星了。
是，
对对，而且还有专业人士嘛，像林书豪、郭艾伦嘛，第一部对吧？
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优酷那会儿的特别铺天盖地的给他那个做宣传、做宣发什么的。完了之后，那会儿那手机的那个优酷 app 那开屏也是，开屏的那广告也是我那个灌篮的开屏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优酷它做这些综艺，它还是主要的把重点都放在了这个就是选手上，
嗯，
它没有去推一些，比如说某导演必须要露脸，然后呢，你比如说某什么明星必须要在这台多少分钟什么的，他真的是这明星也好，是为了这个，就是优酷这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你像包括他这几个节目都是一样，
比重比较平衡，
对对，基本上全是给的这个选手的镜头，
是是，
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私底下那些破事儿，
对，
嗯，也不去炒那个事儿，他不去炒作一些选手之间的事儿，嗯，这点我觉得优酷做的挺好。
嗯，
所以我觉得优酷当时出这个的时候，那看看吧。结果看了两集，
还
确实挺有那感觉，尤其是一开始那几个，就是
这第一个球，我记得特清楚。
我记得
他们有用一个方式，就是所有人上去抢那个球，单挑，你记得吗？
嗯、
对，并且
第一集的时候，
就是第一集里边好多好多绝杀呀，就感觉当时就你会怀疑
有点演，
就是你不是你怀疑他这是上去是不是演的，但是他那个镜头那个连贯性让你感觉确实是真的，
对，是真的，
嗯、
但是特别戏剧化，
对，
我跟
吧，
就
真的猜
到底
是不是演的，
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剧本，但是后来我也想了，无所谓了，就跟看动漫似的，看动漫似的，有没有无所谓，反正看挺燃的就行。你一看，
这导演剪辑起伏，把这起伏给、
嗯、
给特效化。
这个一开始我也想过，就好多那种球绝杀呀，会一点点铺垫，你感觉就是逐渐进入高潮嘛。但他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种就是按照时间正序的去演出来的，
对，
他可能会把一些高潮球放到后面一起去演，可能真实不是那样。但最起码那些球都真实打出来的。这肯定是，
对，这
肯定是，
确实是，就是真实进了那球。
而且他这个节目嘉宾其实请的也都不错，
是
对
导师，
咱都第一集开始说嘛，
行可以。
周杰伦，对他等于是综艺这圈里和那个体育圈里有一，
但是他挂链，周杰伦跟这挂链，
挂链，
对，
周杰一个是周杰伦这几就一直，周杰伦就是人设就是
对，
喜欢
早的时候
他
就
那种
打
街
球
什么的，
对。
李峰的话我觉得就纯是吸引流量用的，
对他没什么感觉，基本上周杰伦就是一个是听着他的歌长大，
对，
打一打小这些也有，
我为周老师演唱一首斗牛士，
高家博，
高家博，
这得他妈的待会儿再说，我操，
斗牛士
高家博，我在音乐学院门口还真见过他， 就是看真人没电，没有视频里这么，对
那么矮是吗？
没那么矮，没那么矮，
是吧？
对，实际上
那参加节目都是他妈一米九几的，我操！
对，节目里显得挺矮的，但是我跟他边上感觉也，
但是他鼻子也那么突出吗？
也得有个
比思思要傻逼吗？
小米八吧，我感觉
鼻子也得有个小米八。
要不就从第一季说吧，你觉得第一季最深刻的印象的一些球员，包括一些什么桥段啊什么的。
其实那主角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第一集吧，高建模大战平常心，我操，太他妈牛逼！平常心，我就纳闷，他压这到这节目完全给他塑造成了一个小丑。
谁啊？
平常心啊！
平常心啊！
我叫平常心，
我叫平常心，
别玩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节目，他参加这节目，我觉得太怎么说的吧，
太失败了，
对，太失败了。
就是他打的巨好，应该是吧？
他不知道好几届不
是
吧？
至少打高加索、
就
是、没问题，虐菜没
现在那个接球那块流量最高的就是这几个人，一个平常心，一个头盔，这不都是第一季、第二季都给塑造成小丑了？
对
对。
但实际上，就他们接球，平时线下打，这俩都是特别强的，
对，特强。
对对，我看平常心那个，我专门在 B 站看过，
不是那个，
我也看过 B 站
的。是这样，他那个毕竟还是一个秀，就是毕竟还是一个秀，就是这个节目
秀。
我操！我以为你二他妈的，你这个你的 gay 达已经发现了，他是个 gay，
是
一样，
就是你是公，你知道，
就是
公，你是
公，
是
那个，毕竟还是一个 TV show 嘛，就是你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
还上 TV 啊，
对，
我觉得他是输了，肯定是当时是打输了，没得说。
嗯、
但是他妈的，就这个怎么能打输呢？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也纳闷，怎么打高加博打输了？
不就是他还是就是说还是没把
这说白了，
太当回事。
导演我觉得都不能这么排吧？
嗯、
你他妈的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这么就
丢人？就是
当这么一小丑、啊、
了？对对对、
嗯，
而且他是不是和张志扬打过呀？后来
对对
对，
俩人打那什么？
张志扬不是跟他是好兄弟吗？就算
这张志扬给我感觉就是一明白逼，我操！
不，张志扬打的也挺好。
张志扬打
的还可以，
他在这一届前头发挥也还行。
嗯，因为我就看完那节目之后，我把那个网街路人王那个视频，我给翻出来看过。
嗯，
翻出来看过完之后，其实他跟张志扬打的都特牛逼。
对，
就
这个，但是为啥就是这一两季就这些接球的，就是最后啊戏份不是那么多、啊？其实我也看那个路人王比赛，就有的时候翻那些视频，你发现就这些打的厉害的，之所以比那些民间的接球打的好的，基本都是赢在基本功上。
对、嗯、对，
就是三分，然后中投，就这些横的，基本都能打到最后。
对对。
然后尤其是他们打决赛，最后没体力了，全都是三分线实战部，就是三分，啥也不打了，谁三分准谁就牛逼。那你到这种就是专业比赛，那有的是比你三分准，他们就不行。
对，
其实他们赢普通人也是靠基本功。
嗯，对，
那个头盔比赛，头盔就是挺多路人王比较看过，你看他运球挺花哨或怎么着的，那最后他决胜赢什么就是中投跟那个三分，
嗯，省劲儿。
而且我觉得街头跟正式的比赛其实就完全是
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你个人能力再强，一个是你要打战术，你要打团队，
对对，
你可能跑不出来战术，你先理解都不一定能理解到位。你平时不玩这东西，就说白了，你虽然都是篮球，那你跟人玩的规则也不一样，
就是稍微说远一点啊。
而且你半场，人家全场本身也不一样。
就是头盔他们在去年夏天，还是应该是去年夏天，我没记错的话，他们那些接球选手去过美国一次，完了还有那个说唱歌手小老虎，他们一块儿去的美国，完之后跟美国当地的那些就是，
那个街头
就街头篮球那些团队打，完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半场比赛都没结束就让人给打化了。就现在老黑 B 站上有那些视频，就他们那中国的街头篮球选手征战海外什么的，就那些整场的视频。
没事，中国男篮也被打化了。
不是。是，就是其实刚才王浩说的那点是，就是你看那视频就能看出来，就是那些老黑，就是虽然人家在美国玩街球什么的，但是你看那些老黑，他们也是那种有那种特别有那种团队性，他们打那种街头篮球的整场比赛的时候，你看人家那个传球那个流畅度，就是从后场就跟那扔橄榄球似的，从后场夸一个就是一个大长传就直接到前场就上篮了。你知道吗？就人家的那个配合都是特别，就跟那个你身体每个关节配合似的，特别流畅。
玩着就
对，而不像咱们的那个，咱们
放松那种。
对对对，不像咱们那
个
接球团队那个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配合，跟团队配合确实是挺生疏的。
嗯，
还得到那儿去现磨合什么的。
嗯，回到节目那边，我觉得印象还比较深的第一季里边，
啊、
就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也是第一次出现绝杀的那个男的，叫那个。
杨浩哲，
体大那个、
杨
浩哲
巨，当时他巨火，
我也特粉他。
哎，
对，
杨浩哲，
当时我觉得
基本功挺好，人设也挺好。
关键他长得特别像那个《灌篮高手》里边一个角色，像山王工业的一个。
山王呢？
山王没有戴眼镜的，
没有戴眼镜，
他把眼镜摘了以后，就有点像那个
深津一成。
一个身体素质其实还行。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就是别人跑步都跑虚了，在家没事儿。
对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是体大，
打的也挺帅的，
体大替补，
打的
体大第六人吧。
对，
我看那个女粉丝特别多，他的
那个我印象最深的第一季里刚开始啊，是马潇琪，你没有印象吗？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热门，
就是他一个转身特快，然后转身一个扣吧，扣篮吧。我当时第一个给我印象特别，就速度特别快。他当时是跟郭红印，还有一个谁？
郭红印，
仨大高个。然后我觉得他们对特强，
红印也行，大东不行，
大东
大东不行。
那就说是中锋论的，大东铁牛。
然后换总说啊，
刘恒毅
那个每一季没发现每一季都有那种就是交了钱的那种。选手是吧？
是
第一季那叫什么来着？
夏矿长，夏矿长，
夏矿长，张宁小弟。
对，我刚想说，给我留印象最深的就是夏矿长。
然后后来那节目完之后，然后我发现那个很多有一回那个
夏浩然，
夏浩然
LV 在中国开过一个那个时装秀，然后他在现场还要那个被邀请成贵宾那种。
不是小彭于晏吗？
就那种时装秀能被邀请到现场的，
家里肯定不简单，
具有
家里巨牛逼那
种，对，才能被参加。就是你都不是说你是评委什么，就是你能过来看。就得是身份特别牛逼的才能去看，然后他总发那种才能到现场，所以说基本上
家里就不差钱。
那个节目里有俩高中生，最强高中生，还张天翼，就是假
孙
胖。张天翼就特别看不起夏矿长，
我特别喜欢张天翼，
就是张天翼就摆明了特看不起夏矿长。
但是我觉得张天翼打球确实牛逼，
对，张天翼挺牛逼
打球，而且张天翼特横，跟那个裁判说有种吹我踢，
对对对，
有种你踢我，给他踢了，
给谁
打
不服。
第一季其实这夏矿长综艺性倒是有，但是有点过于就是水平次的有点过，
对，太次
有点
太次。
那个第二季那个矿长就还叫。
第二季是谁？周凯恒，
周凯恒，凯恒
有两码事。
我记得好像你说那夏矿长就没进过球吧？
没进过球，
上场那么长时间，全是张宁投的啊。
夏矿长就球打的就那么没事吧？其实为什么张宁收他做小弟？
因为张宁也得攀他们家，
对，
也得照他们家照，
因为他们家有矿。
对，
其实是这样，就是那个。这个夏矿长虽然在节目里表现的水平确实有点次啊，但是他也确实
帅，
但是他确实也是四中的特招生。就那会儿咱们聊灌篮高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也是四中的体育特招生。
就是说他骨龄牛逼，比你好。
就是他，就是他是在初中的时候，
对，在初中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有矿了。
没错，我就说你现在有矿的话，直接你也能四中，
对对对，
你现在就能去四中，
对，
给四中买了嘛，大不了
有矿，骨龄也不是问题。
对，还是牛逼，还是有钱是吧？
有矿你都是他队长，
其实会打球。
四中啊，
他还是会
打球，国之重器、啊，
肯定
对
比咱们强多。
对他还是会打球，只不过
想把他放在初中生、高中生里，他还是牛逼。
对他还是牛逼的，
身体可以的。
对，而且他那运球，你一看就是会打球的。
反正主要有矿，怎么着他也得造出来。
对 ，Kelly Style 嘛，欧文 Style， 他这那运球的那个感觉，他还是会打球。
对他不是有录过那基本功吗？
对，
小哥基本功可以。
哦，他那个双手，
对，他双手可以。
对，他会打
球。
他只不过就是你，他在这些人堆里边就显得特傻逼。
啊，
对。
哎，我第一季
那师哥是什么？
我第一季没看完，第一季最后是什么呀？
两个队儿 PK 嘛，最后剩几个人，让两个队儿打，互相打。
啊，谁赢了最后？
张宁赢了呀。
啊，
张宁著名阵。
对，
还谁来着？
柱。
著名阵，我操！
中锋的
著名阵，
你还非说自己中国人，我不信。
柱口精片，
他是乌干达人是吧？
就那个张宁著名阵，还有那个
大东吧？
不是那个，我说那和王少杰他们就一个队的嘛，在那个
北
大
的，
对，
他们一届的基本上。
还有那个万圣伟，
嗯，
万圣伟去，
万圣伟比他们大，
去那个广东
东
莞，
万圣伟比他们大，
万圣伟先去的，
对，先去的，都已经打职业了，万圣伟，
对
对，比他们大，但是确实你就是他们这些人确实是都是就是从 CUBA 出来培养出来的。
上一季还有几个就是特别牛逼的，后期特别显的，
嗯，
一个是那个钟显超，
啊，
就是佛山
林
书豪，
佛
山
林书豪，
还有刘恒毅嘛，
刘恒毅，
就是他们最早那几哥们儿，就是那个配合那几个，除了铁牛走了以后嘛，
嗯，
后来一直是刘恒毅
当内线，
然后还有那个外线钟显超和那个杨正，
嗯，雪村，
杨雪村
。咋说那么的投票，你看旁边是冯汉博、刘川峰，你再看我这儿人一雪村，
烟
自己说的。
冯汉博好像挺牛逼的，
对，冯汉博也是 CUBA 球员，
关键长得也挺帅的，
对，
是吧？
冯汉博最早是怎么出名的？冯汉博最早就是因为就是广大女粉丝给他起名叫 CUBA 刘川峰，
哦、
完了之后他每场比赛都有好多女粉丝在那体育场门口等他，
哇，
也叫汉普命橘牌子
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我给你分析这事儿啊，我给你分析这事儿，
分析女的是吗，
不是，给你分析这个为什么后来就有些人虽然打牛逼但是没打成职业比赛、哦、没当成职业运动员、哦、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太帅了，那些教练什么的嫉妒他，说我操这小逼那么多妞你知道吗，
那你妈教练才应该叫他来呢，你给我介绍几个我让你多上场，
就
对对啊，
我觉得、啊、
应该
是
这样、
啊、就是
所以有打就是帅的
对，
就介绍了，有的
有的就是
他
自己
不
给，不
给
不
行，
对，你看那冯汉普就是一个
不懂事儿的，
冯汉普不懂事儿，确实不懂事儿，
不懂事儿，
差点意思，
不给教练介绍，
对，差点意思，不明白教练之所急，不明白教练之所需，
太
他妈
苦逼了，
以为你是靠技术来进入球队的吧？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咱刚才打球不是说到曹芳吗？曹芳有一年是去那个李春江那个队，不是广东队，是叫什么？我忘了那队叫什么了啊？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因为带了好多摄像去，就是摄像一边跟他开玩笑，一边在人家的摄像机里给他拍。完了，李春江其实就不高兴了，就觉得你就是一个
不严肃，你
就
是一玩玩票，
就把篮球没当成一个职业什么的。对，完了之后他们队里边有一个台湾人，完了之后那个记者问说。说你觉得曹芳怎么样、啊？完了，他说：“哦，曹芳啊，真的有够矮哦。
曹芳1.78米是吧？
1.78米。
B 站上好像能搜那视频。完了之后，最后李春江对曹芳的点评就是街头运动员、街头篮球选手永远是街头篮球选手。说
下定论了，
下定论了，就给曹芳下定论了。
但是我看那王世鹏挺喜欢他的，
是，
嗯、
就是因为王世鹏一直带着他，就有各种队试训什么的，一直通过王世鹏这关系。
王世鹏原来在网上有一个篮球教学节目，
对，也有他
吃饭就是曹芳，
对，
所以他一直带着他做，
对他跟，
所以现在这节目里也是有点什么东西，来曹芳出来给
对
演示一下，
对
他老解
王世鹏的小贴身小助手，
不过他跟王世鹏私交挺好的，跟
曹芳家有矿吗？
曹芳家应该没可
能，没有，没妞儿。
他们家有密云水库。
不，曹芳家里有点钱，但是不至于到有矿的地方。但是
没吴庸牛逼是吗？你这个字，
吴庸也那么回事吧？
吴庸
感觉
吴庸跟你有仇，你不能夸他。
吴庸那么回事，
不是，你应该跟你一样，都是姓王。
那个吴庸，
王吴庸，
那个
接球王吴庸。
哎，吴庸跟那个曹芳是一波，是一批的吗？
不是一批，
吴庸比他大，吴庸比他大，
吴庸比他大。吴庸那会儿有一个 CL 的那个街头篮球团队，完了之后，曹芳属于是去 CL 那儿去选去。他们每年 CL 有一个比赛，到全国去选去。
嗯、
完了那年的北京站选的人就是曹芳
啊、
嗯，是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么认识的，后来被选进 CL 了。CL 每年都那会儿是每年都到全国去打那种巡回赛，完了之后从每个地方选出一个打得比较牛逼的人，
嗯、
加入他们。完了之后，只是这么认识的曹芳。完了之后，还有那会儿有一些，那个好像第二季是不是有韩潮啊？
第一季
有韩潮是吧？
嗯、
韩潮也是这么进的 CL。
韩潮长得特别街头。
对，就韩潮
大增变，
打球风格也是特街头那种，特他妈的那个。
还有邓丹也特街头。
对，
邓丹
长得跟海盗似的，
戴大头巾，
海盗接球手邓丹。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热狗。有没有
样、
啊啊啊、
那老逼
不能那哎那看着他们的就表情显示特牛逼，好像没几个镜头就下来了。
对
对，
上海大臭脸是吧，
说到热狗就不得不说热狗跟那个就是吴优就是一个死对头你知道吗？完了之后热狗被淘汰，而吴优还在微博上发说你妈逼，你要是天天锻炼的话能被这帮小逼欺负吗、
啊、对，他微博上还截图了，
说说你落的这么一个下场是你活该什么的。
当时那几个周瑞也是武汉的那边的一个，
对，他也
周瑞印象挺好的，
对吧？周瑞吴优，然后那边是热狗，
周瑞也是
点，
周瑞也是老牌的，
周瑞也是老牌的，
老牌的，对，接球选手，对，是。
哎，周瑞长得就挺
刚的，
人畜无害那种，
挺刚的，
长得挺正的，
长得挺
正
正
气的，
挺爷们儿的，
挺爷们儿那种，
是
就是也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特别大棱角，
不像坏人，
对，不像坏人，也
但是我感觉周瑞好像也矮了点儿，
是
周瑞
身高这个我觉得
挺硬的，周瑞。第一个就他上了，给我印象不是当第一个
抢
球，说谁愿意跟周瑞打，没人上，
对
吧？
是
得给人留点面子，谁愿意跟周瑞打全来，周瑞不玩了。
其实接球那帮人就是那点挺多的，学院派那帮人其实就是看着打
无聊，
对，就是要无聊。
不
是
因为街头篮球这个
争议比较大，
就是街头篮球这事儿，其实更像
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重点都是放在了这个街头篮球
这方，
然后越往后接球人越来越少。
对，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他那个第二 季的节目，就我觉得后头就昨天前天晚上吧，换总在群里说后面就没劲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节目整体策划有点操蛋的点，也是我觉得就是他后来就是把这些街头选手都给踢出去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就是节奏安排的有点问题，就是他那个就是前期他街球手全都集中在第一期、第二期，就是第三期前面前一段，然后后面就很长一段时间全都是很标准的那种五 v 五啊，或者是或者篮球标准训练
策划有点问题。
然后直到倒数第二期的时候，才把那个一 v 一又弄回来。
对对对，
其实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没有
就有观众流失。其实我看那弹幕，因为我开弹幕看嘛，很多人就是说，那街球手都比如说曹芳都走了好几期了，就然后直到很多期才回来，
弄回来
对。然后才加的一 v 一，好多人才又回来看，中间那个些都就很多观众就不看了。
对，因为五打五的更高的平台随时都能看见，
对对，
看点没看过。
对，你看他们打五打五，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其实，
他们打五打五就是看剪辑，
只能说普遍的那个就是那个打这些 CUBA 的人都是那个个人素质要高于打街球的。
你知道，就是其实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季比第二季要成功，就是以我个人观感来说。因为第二季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编导包括策划也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既想他其实为什么要推这帮 CUBA 的人，就是既想帮 CBA 做一个宣传，你像王少杰这些，就是等于是给他热，就是
纯是我觉得这季
其实
王少杰这是
好事儿，这个
对
是
因为你看那美国的那个高中生联赛，他们那种转播，然后还有那种观众的氛围，
是
比咱们这边的强多了。你像咱
NCAA 的决赛的比 NBA 那些看的，
因为我那天我在 B 站上搜了几个人，我看他们那些在篮球打比赛，没有观众。全就除了自己的，要么家里边人，要么就观众席全是空的，根本没人搭理。
我前天周五我看 CBA 那个转播嘛，天津那场，
天津
那场没人，你知道吗？那席上主场天津。
就真的就是没有这回这节目，就是咱们可能很少有人
知道王少杰，
不是王少杰，就知道那个 CBA 有这个选秀状元
这么一说。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都别说说状元是谁，你就连知道有状元这么一说都不知道。
其实之前我还真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也是也比较负面，就最开始选秀
没
有
人选，没有打出来的，
没有
不
是没有人，最开始选就没有人选
CBA
都没有人选。
对对对，
就是到了全都就是。
大家都走自己青年队，就认为外面或者高校呢来的都看不上。
对，都留局了，就是给你几个选秀的。
对，
不好意思，
我听过这个人，
第一年都没有，后来才有选出来一个两个，但也都基本上不了。
而且今年选秀啊，王少杰除了王少杰，就是让去年的那个参加这个节目的孟博龙选上了。对，就还是有人进的，就是这个综艺节目里的这些人，还是包括我觉得，比如像明年。就那个华侨大学那孟翔，就那种我觉得也是有希望，就我觉得这些都是。
朱聪伟是大几？
朱聪伟还也没毕业呢，
但是
朱聪伟太牛逼了。
但是你说张宁就是给他捧得这么高，宣传这么好，张宁也没进职业队，就现在也没
有点偏个人的那种了。也
张宁长得也太着急了，我觉得人家比我都大，人家他妈得人家他妈小四十岁了，
对，赶上下四十岁的那种。
他也张宁也没进 CBA， 其实挺可惜。
著名站也没进，
没进，都没进。所以挺可惜的，其实挺可惜。
确实王少杰打确实好，
但是我
慢慢来嘛。
但是我觉得柱儿也行，柱儿也行，柱儿也挺好，柱儿有点中国皮蓬那意思。
中国
皮蓬，张宁也挺好，也挺棒。
张宁当然好，我觉得张宁
也挺棒的，也挺棒的。对，
就是他是十分嚣张。
对，我觉得第一季里张宁基本上就是
无敌了，
等于第二季的王少杰那种角色
无敌。
但实际最开始我不知道张宁啊，我都看他最开始打球，就说张宁多牛逼多牛逼，完了频频失误。完了，基本上都
不是，那主要让夏矿长连累了。那
时
候矿长太坑
了，张宁他就是那个被大家关注了，就是他一下仨三分球。
对
对
对，
完了说不行，那个我
淘汰热狗是吧？
我自己打出来，我不用你，
对，不用你给我复活什么的，然后自己仨三分。
对，但是当时那时候就是基本上啊，我可能大部分都跟我似的，就不是特了解这圈，我不知道他是谁。
对对对，我也是。
这哥们谁啊？那么牛？
我也不认识张
宁。屌屌的感觉。
这只是听他说什么北大什么最牛逼的、
最牛逼
的
控卫怎么着
，CUBA 最牛逼的。然后我一听
认识，
是
完了后来看他打，确实慢慢才觉得。
就第一季他主要推那么几个，就明显有特点，就明显有优势，一个铁牛，一个张宁，
后来不是走了吗？
对，
铁牛他
打合同问题
的。不，铁牛他打的本来就是那种他是那种乡村篮球。是
华侨大学的，
是他打的是乡村篮球，就是
什么叫乡村篮球？
就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叫 B 级联赛吧，或者说就是那种不是那种中国最顶尖的联赛，就比乡村篮球，就比如说山西省的一个县
NBL 是吧？
不，这是差不多那意思，就是这个县里边常年会组织篮球比赛。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我
省队儿那个
省队儿，完了之后我给你钱，我一次性
甲级联赛、乙级联赛，
对对对，我给你，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完了你就来我这山西省这儿打一场比赛，好多他妈的你知道吗？
那他说白了，他应该还是在这节目里边多表现表现。当时其实他的角色一个是挺正的、挺憨的，然后呢也挺有特点的。他觉如果把这节目做下去，肯定能脱颖而出的。嗯、
对，而且
你看这，你看这次这王少杰不就是是叫王少杰？不是那个
哪个
第二季那个牛叫什么来的？
啊，蛮牛
啊，那
王增杰，
王增杰，
王增杰、
啊哎。你看王增杰，其实他就有点像第一季铁牛那感觉，
是是是。
但是铁牛实际上比他我觉得要更好。如果能要铁牛来的话，
不，铁牛
铁牛的主要是他是内线，王增杰有外线，
对，有篮儿。而且
铁牛去别的节目也可以，
不是而且铁牛，而且
铁牛去另一档，
对，而且铁牛他就是来参加节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走穴的篮球员了，他已经是一个走穴篮球员了，就是他经常就是走穴去各个地儿打比赛、
嗯、
挣钱什么的。对，
他在第一季没发挥出来，还有一原因就是本来他就觉得该打了，该牛逼了，来一规则限制他了。
对，而且铁牛、
什么规则来着？什么三秒？
有人不让他那什么进三秒区吧？
三秒区出手。
对，而且铁牛没篮儿，而且铁牛就是打职业打不了。
而且铁牛今年减肥了，铁牛今年感觉瘦了一圈，
减重了。
对，今年他去那个什么腾讯那档了吗、
嗯？
我要打篮球去了。
那腾讯那档我都没看，
我也没看。
那一般，那个
一般，
挺一般的，
太一般了，
那回事，
扎的嗖嗖。
哎，还是这就是篮球好。
这就是灌篮，
嗯，
杨正，
对，这是杨正还没
杨正牙嘴特北京，嘴真碎。
他和安碧健打过球，就是我，就本来就是咱们群里那另外那个
安碧健是那个跟你合照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这去四川合影那个，
对，
嗯，是吧？
本来这期节目想把他也带上，他不在北京嘛、
嗯，
然后他当时跟杨正打过球，
是吗？
然后说是杨正那时候不行，
是吗？但是我其实
欢迎杨正听到节目之后 diss 我们。
我跟你说，就是我亲眼见过杨正打球。就那会儿，他们那个就是在东单，每周都有
日落东单，
对，有一活动叫日落东单嘛。杨正也是在那儿打出名的，
啊，对，
就他在日落东单拿过两次 MOP， 就是每周最有价值球员。
他和俩老外组队，
对，他跟俩老外组队，
我知道那个。
有一次就是他那个日落东单那个活动，我就只去过一次，那次正好是在王府井买东西什么的，完了之后我就去那儿看着了。那会儿杨正就跟节目里的打高个1.98米吧，还是就快2米那个劲儿、
嗯，
完了他跟俩老黑。就打那种完了拿那个 MOP 嘛，我操，那会儿就是杨正就已经是那种各种扣完了之后，确实是就长得
其实长得也还行，
长得他妈确实沉点，确实挺磕碜的，咱说实话确实挺磕碜的，有点像
没特磕碜，
是挺磕碜的，他妈大瘪脸跟雪村似的，我操，
也不是磕碜，就是有点兜就有点兜齿，
兜
剩下的剩下别的没什么，
别的还
地包天，
还行 ，
对，包天。
有人想说说球队经理人吗？
经理人是谁、啊？
张曼元和陈意涵。哦，陈意涵是不是那唱歌的呀？我是唱作人。哦，我知道了，我都没印象了。你要说他，对，他在第一季是经理人啊。对啊，他不是跟那谁走了，他不是还安慰他吗？那个张天翼走的时候，他不是还安慰他吗？对对，哦，我想起来了，对他球队经理人嘛，
是那女的是吧？
就那女的，但是比他更出彩，在篮球圈里是张曼元。张曼元就是他老跟张卫平在 CCTV。说那个 NBA 最前线，
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贝宁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
科比这球打得好啊！
哎，科比
还得是科比，
孙悦玩的，对，哎，
玩的，打个二，打个二。
哦，你说我想起
来
了，来
个 inside out。你说这个，我想起他们那个裁判了。你知道那裁判那
就是最美，
先待会儿说裁判，先
那个最美裁判是吗？
知道谁最喜欢张美元吗？哈登。
是吗？
哈登最喜欢，因为张本元的身材是欧美的身材，而且张本元会打篮球，打得还特好。那美国人好多妞也会打呀。
哈登喜欢大定，
只要一来中国，肯定采访他的都是张本元。搞的是吗？
那肯定的，肯定啊，
那肯定啊，砸夯嘛。
哈登
再来句
砸夯，
我还
真砸夯。
对，你可以说那个裁判好像有点
那个齐浩
好像有点
齐浩和那个彭玲搞了
完了。
彭玲是谁、啊、
彭玲是一台湾的一个球员吧，
接球手，
对对对，然后把齐浩搞了，
是吗？
齐浩
就是那个
女裁判，
裁判之一，
对，
什么号称最美女裁判，
就是把张天翼吹下去那个、
嗯、我知道
有种你踢我，齐浩下去
然后跟一台湾的搞了，
就后来他就再不来了。
对，
应该都被 fire 的。
后来你知道那个谁，就是那个头盔跟那个叶天他们打的那个比赛，后来那个不是那个叶天就是为了蹭流量挑战四大网红接球手嘛？ 完了那场比赛好像也是七号吹的。
七号是一个女，还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女裁判吗？
对，不是，她本职是一个
运
动员，她是一个大学的。她当时那个她吹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吹这综艺的时候，她还没毕业呢。
是吗？
对，她也是个大学生。
没有夏矿长的绯闻吗？
没有夏矿长绯闻，还真没有。
夏
矿长估计拿钱给铲平了。
太小了，
还小，还小，
铲平了估计。跟张天野，张天野清华附的，
嗯，
也没毕业。
不过夏矿长可能也是就是偷摸砸。
张天翼长那模样就
不是良善之辈是吧？
是
张天翼长什么样我都没印象。
就是你，
去你妈的！
真的真的，
不是良善。
头发多了一点的，
操你妈的！
头发。
张天翼长得而且不像高中生，就像一个长得坏坏的
成成
小痞子，
就是一
挺可以的。我觉得我挺喜欢张天翼的，
张天翼长得确实还可以。
天翼，
他不是说什么北京第一高中生吗？
嗯，基本上咱们这些比较有。突出代表的也说完了，但是
刘恒毅，
但是我说啊，我说这个第一季里边你要让我选一个最喜欢的球员，
平常心，
最喜欢的球员我应该选
或者钟显超，
恒毅，
哦，刘恒毅啊，
嗯，因为我觉得恒毅
那第一季没平常心我都不看，
我看了好几遍，
不是当时就播宣传的时候说有平常心，完了我才关注一下看看，因为那会儿他的那个就是路人王
已经打出名堂了，
就挺火嘛，在虎扑里面就天天就他偷窥，
嗯，是
有平常心偷窥他们几个，天天就他们新闻，然后和小视频什么的，然后那会儿就都看嘛。
你说刘恒毅吧，
我觉得恒毅挺爷们，
恒毅挺牛逼的，
长
而且他进那什么三 v 三的那个篮球比赛嘛，
对对对，
第二季
是
国家队，
国家队，杨正也行，杨正也不赖。
钟显超也牛逼，钟显超速度快，钟显超但是钟显超也是那问题就是矮，
嗯，
杨正的问题就是嘴太碎，
杨正就是他妈的就是那种
太他妈北京了，我操，
杨正那种就是魂不吝，完了之后他有一个纪录片就是采访杨正嘛，就是杨正开着车带着他爸，完了之后那个那记者才问他爸说你那个手机里边有你儿子微信吗？说你关注你儿子朋友圈吗？完了杨正他爸说我能没我儿子微信吗？我儿子发朋友圈每条我都看。完了杨正说他妈放屁，你看过哪一条？他妈的咱俩对赌打赌的，你要没看过他妈扇大嘴巴。你这
胡逼呢？
对对对，就直接就是就说你要没看过朋友圈扇大嘴巴，你敢说吗？怎么着？
有点不懂事儿。
对对，挺混的那种，
情商不高。
对，鸭嘴特碎，你知道吗？鸭嘴确实特碎，
垃圾话。
我觉得这北京的这些这个接球的，把这个北京的那个街头的一面展现的特别不好，我觉得。
对，
鸭嘴太碎了。
是不是他在节目里说，好像那还被骂过，就是闹过冲突？这个
是是是
吧？
是。
有一次在节目里他，
好多人都骂，就
那弹幕，他和那个观众骂起来了。
对，
有一次
不是好多，不是好多弹幕都骂杨正，
就是那观众。
对 对, 对，
你他妈再说一遍试，你看你说一遍你看看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那边观众就跟骂他，真的。
对，
我记得有
不是弹幕好多都骂杨正的，就是那弹幕，咱们看那会儿弹幕就已经很多骂杨正的了。对，说
好像那个骂刘恒毅的特少，
那个谁那个，
而说话少的人骂的
少。那个 Jimmy Lin 林书豪不是回美国吗？就是节目录到后面的时候，不是回美国走了吗？
嗯，
后来那个。
易建联上，
易建联来了，不是指导他们吗？
对对对，
完了那个杨正就说：“
别说啊，易建联就刚开始看这些人都特牛逼，
嗯，
易建联来了以后
一去都是垃圾，
我操，真是这不的不是一个平面的，
对，我操，
小崽儿，
真的这个职业的，真他妈的
小鸡
崽儿，
世界级的，跟他们的他们真不是能比的。
易建联现在有各 CBA 也是第一人嘛，
是啊，
第
一
人，
小鸡崽儿，就这帮人就是小鸡崽儿，
演员给他们打的，他们虐的，
但是杨正说易建联根本不懂我，根本不会用我。”我现在特别希望，我现在特别希望金梅林在这儿。
对对对，
怎么着？
易建联在那个当那个教练时，他老不说话。
对对，
他就你在这个点，你去那个点，
阿联
完了。
阿联本来就是
你这里，你这里。
阿联本来就是话特少。
对，然后那个谁，林书豪就哦，没关系，没关系，你非常好，
非常好，
都那个 about that， 没关系
，Jimmy。
没关系，下一场打的会很好。
对，你下来休息，你很好，你很好。
以前那个著名体育评论员那个苏群跟杨毅都说过阿联嘛，就是说你看像中国以前的带头大哥，
嗯，
就像姚明、像王治郅什么的，都会把就是小兄弟揽在一块儿说一说。阿联永远都是就是面无表情，完了记者采访的时候也就蹦几个字儿。
对对对，
你知道吗？姚明每次都是话，就是记者采访完之后，姚明就是总结一个什么。
对，不在沉默中爆发，
逻辑特别顺的那种，完了哗说一大。
姚主席说话的，
姚主席有水平，
非常好，
对
对
对，
情商也高，话都能接得住。
姚明的情商，我觉得不比他妈他的那个 篮球上高，对对，上低，
对对对，
真的姚明挺牛逼的，我觉得
姚明牛逼。
嗯，
你看阿联就
那帮那个美国记者，我操，噎的都没水了。
对 对，阿联太老实了，
不是阿联就是那种特别就是那种
干活的，
对，真砍实凿那种，嗯、就是
人狠话不多，
对，人狠话不多，活我给你干、嗯，你别跟我说这有的没的，我就这两句，反正
我也不懂。
对，完了之后就那个中国队不是去那个打那个比赛输了吗？啊，有人问说那个阿联说那个大家都说你可能参加不了下一次赛事了，下一次的时候你可能会退役。
嗯，
阿联这，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我连明天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呢。对对，你知道吗？就他，反正话特少。阿联确实，广东队的队友也都说连哥话特少。
连哥
都管他
曾凡日，
连帝
啊，东方不败的
阿日，
第一季的就差不多了吧。第一季整体、
嗯、
对吧？
差不多。
对，第二季呢？
其实要说今年这季啊，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
是，其实最多的点，其实我觉得点最多就是曹芳。
是、
嗯，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我最喜欢的球员是刘毅。
我同意，我但是我还加一朱宗伟
啊，加一朱宗伟是吧？那我个人我最喜欢的是刘毅，因为我觉得刘毅无论从各方面啊，就是
特别稳
，就跟他们机器似的，
真的。
而且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当队长的时候，表现的也很好，就是他把每个队员都串联起来了，而不是说就是说，你看像那凯瑞图，就老他妈，我感觉丫老特飘，就老感觉
凯瑞图开头
刚开始特别牛逼
，
然后我以为这怎么是，然后他背景
他确实
背景
是 CBA 的，他以前打过 CBA，
然后我操，怎么这么挺
牛逼的，他是职业球员，
越往后我就没见他进过球，
确实不行。
我看过他跟头盔打那场路人王，
我看过他
输了
。
感觉这哥们儿开始还行，但是越往后打，
但是他长得帅，
体力什么的，我觉得反正
他各方面都挺帅。
但那场比赛看挺无聊的，就是他路人王决赛的，
而且我第一次感觉凯瑞图，我感觉他是一个外籍，就是
对对对
华侨那种人，
他好像在国外待过，
应该
在国外待过。
他英语说特别好，
嗯，
而且我感觉他那长相有点就是那有点像那个
东南亚，
对，
马来西亚那边的，
他长得有点像那谁，那个奚梦瑶那老公。
哦，我知道那赌王那儿子，
赌王那儿子，他长得有点像他
啊、对，挺洋气的，而且他是不是当时那个第一次他那个噱头是穿的牛逼
潮流衣服，
对，潮人嘛，
然后还管自己叫凯瑞图，
啊、对，凯瑞，
他叫申屠是吧？
申屠亦匪，对。
Carry
开始以为是一个那种高加博人物，
对，
但确实打他那几个传球，感觉他球商特别高，对吧？他有几个传球嘛？
就刚开始特牛逼，后来就不行了。
突分那种的特别，
不说实话，我觉得
他就那几招。
你要论话题的话，你还是得看接球队员，
是
他们一个个，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那个有关注点的，
就是
太有特点了。
接球这圈本身就是一个江湖，
嗯，
头
盔，
对，所以特别有头盔也是
头盔和。那叫什么？什么那哥们叫什么来？什么凌川？郭凌川？
郭凌川？
郭凌川那俩，那我当时看好几遍。那个郭凌川说：“我不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就要干你。”
郭凌川长得特别像杀人犯，你知道吗？
不是，郭凌川特别像你妈干农活了，刚从地里出来的那种，刚砸完夯，
然后偷窥就
夯实。
你从来就没有赢过我，
结果人家赢了，
结果人赢了，对
就是。就是你，其实你往前倒，他们这些倒往前倒根儿啊，其实头盔也是被跟吴优也有特多关系。头盔也是上海站被吴优选进 CL 的，就他们之前都是队友，就是曹芳，头盔，他们都是最被 CL 就是去各地打的时候，头盔就是上海站的时候，他那个带了一大头盔
啊。
那会儿他跟吴优单挑的时候，就是也有人录视频什么的，完了他才出名。然后那会儿他还特别爱穿一个那个悟空上面那个。悟空穿的那个战斗服似的那么一个衣服打篮球，中间有一个龟，中间一个字儿那个。
但你看他跟韦德打了吗？
没有，
我看
那
个
了，
就是想玩韦德，然后根本就不是，就更
不了。
韦德根本就不吃的那个，
不吃的就特别稳扎稳打。韦德就好好运球，你就断不下来。
节目里韦德也跟他们打过，
打过2-2，
对，打过2-2。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一期里边他把那个女的跟男的放一块儿，我这点我就特别不理解是为什么。
对，为什么要把女的放进去？
对，
想体验平等吧。
但
是不是因为那个女的流量高啊？
不是，其实我就是跟你说，一开始我说的，我说这第二季他那个策划有点失误，就是他想要点想要的
太多
太多了，想
要把女的跟
对想要的点太多了。一个是就是你给这个即将进入 CBA 的这职业选手预热，一个是你还要有这种接球篮球运动员给你引来流量。完了之后，你还要有这种女性的街头篮球运动员，
他不止女性街头篮球，他还
是
女性的
专业，
就是大学生也有啊。
对对对，
周彤是吧？
他其实就想 传达一个，其实就是篮球，但只不过篮球的元素太多，他每个元素都想占着。
对，
男的、女的，
第一季里边还有花式篮球
派
的。
那花篮那个
对
那
小哥们儿单挑那小孩儿的那个、
我知道
哦，那小孩没了后来是吧、那小孩消失了后来就
小孩
第一季有那也没说是蜘蛛侠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也是一个什么中二的名字，
我知道。
反正那哥们儿其实还行，呀，打球他妈的所有进球是一个赛一个野。
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侠呀？
不是。
对，然后没人选他嘛，刚开始就选谁谁谁那个挑人的时候没人选，
最后选他。
对，然后最后没办法了，给他瞪上了。
嗯，
就头盔跟那个女的一样，这回
头盔打两场。
是，
就反正让女的跟男的一块儿在这个就是对抗性上。
对，
这
确实差太大了。
真是，我觉得没那些女的何必去呢？
这和男女平等已经没关系了，
这不
是生理上问题。
艾弗刚，
艾弗
艾弗刚，对了，艾弗刚，
艾弗刚，艾弗森，对对对，艾弗刚，
艾弗刚。
但是。但是女篮啊，就是说在这个年龄层段，女篮已经不占便宜了，
就差远了，
不占便宜了。但是你再往小，比如我小时候去东单练篮球的时候，女篮真的比男篮打得好。
女的毕竟发育比男的要早嘛，
不，我是说她那个，
并且我
整体的那个
女篮唯一给我的感觉就是真他妈准，
确实准，而且女篮那个配合意识要比男孩要早。因为我们小时候练篮球就都想自己手里拿着球，自己去。
女的还是比没那么多棱角，还比较听话的。
对，他们团队配合特别好，呱呱就传球什么的，确实。
但是我觉得这节目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把女的放进去了，你干脆你立一个，你就是女子这块你也再设一个场地，
对，
那我
人不够嘛，女的总共就那么几个人。
那我觉得就何必让他们跟男的一块比呢？你最后明知道这些人都是要被淘汰的，
对，
哪怕让拉拉队来，多介绍几个拉拉队队员来。
对，我觉得拉拉队还行。
对啊，这是篮球的氛围。你把这个女子的跟男子放在一块打没意思，
就是来这蹭个脸熟，估计。
那哥们叫什么来说？那个各种跟女的打都能赢，
那个渣男是吧？
渣男。那其实渣男打还行，
是吧？那广东那哥们
还行。
哎呀，这他妈唱歌还他妈唱不上去，跑调。
那哥们挺逗的，
挺逗的，
开心果，
开心果，
王世鹏管他叫开心果，
但忘了叫啥了，
早早就被淘汰了吗？
对对对，后来那几场大比赛，
对那几场比赛，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是
从打那个华侨大学、日
中国
还有塞尔维亚，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啊，
反正这那几场，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朱松伟表现太好了，
对，朱松伟牛逼，你还摸高那个，
对，摸高
那太牛逼了，
那个谁跟他 PK 不敢加了，那哥们都
朱松伟、刘毅、王少杰，这王少杰虽然最后一场没打，
王少杰中锋，朱松伟、刘毅，还有聂天成。
天成也挺稳的，
另外一个
不，王少杰那个就那个嘴肿，
曹芳
那个嘴肿了以后确实挺好玩。
王少杰嘴肿，跟那王世鹏说：“哎，王老，我能上一下，我想上一下，行吗？”
其实我觉得少杰未来还真能打出来，至少
现在表现不错了。
对，我觉得他真能打，
现在还处理关键球呢。
对，至少我觉得应该会比
反正
会比波兰运动员强。
反正那个王少杰，我觉得就在这个比赛里边，就是感觉他没100%的认真打。
是，
包括有劲儿，就是老感觉他每个球处理都收着劲儿。
收着，对，
没必要，因为节目
他最近这几场 CBA， 最近北控这几场，就他基本上他能上三节。就能上两节以上，
他场均能得10多分、15分以上。
就是说，王少杰确实是一好苗子，
对，
确实是。
就看他后期身体。
对对对，
王少杰，
对，
牙肿成王治郅，
左半边脸是王治郅，右半边脸王少杰，太他妈逗了这个。
王少杰
是的，但是我就想说，咱们跟筑波大学，包括跟塞尔维亚大学打的时候，我是觉得啊，就是你节目组希望你们这个队就是最后终都是全胜啊，就是当然。就是大家都希望看到这个结局，
设计的是吗？
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年龄上啊，就是包括这个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啊，咱们其实都比他们要有一些优势。你就
不是你，我觉得首先就平均年龄上，
对，
你就是正当立言的时候，
对，
平均我觉得咱们这边是应该是在26岁左右，然后呢，人家那儿平均，我觉得年龄，你像那塞尔维亚那个，
对，小孩
儿，就是刚才说嘛，外国人本来他妈长得就显老，然后你看那帮人的长相还显年轻，
对，
所以我估计他们都18岁都没有，
对，也就是18岁，也就是18岁，正常啊。 有小孩儿，
咱这边
赢了以后也不要那个太。
我觉得
还有咱还有职业球员，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还有各个牛队的职
业
球
员，
就
职业有之前打过
明星
球
员，
球员未来的职业球员，咱都是这个，人家就是一个队儿里嘛，年轻队员，
想想也挺可怕的。
大学
以后都是这些人了。
对，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妈的，我认识一哥们儿，我操，丫巨胡逼，结果丫他妈当飞行员去了，以后你就不敢坐飞机了。对，你像我哥们儿原来就是巨傻逼，跟我玩魔兽的，丫现在他妈在地铁开车，我操，你感觉很恐怖啊。
反正我是觉得赢是赢了，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特光彩，尤其是
并且我觉得啊，就别的不说，我感觉看那个最后一场那个对那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
那场，我感觉塞尔维亚那个队啊，他整体上可能演技差点，
放的有点
只传，就那球100%进才投，
对，
96%进他都不投，
嗯，
然后呢也没有远投，也没有三分，
嗯，
反正我看的是。
但其实我看这节目，我并没把它真当竞技体育那心态来看，
它是个，
我就把它当个动漫来看。
对，
甭管赢了输了，我没觉得它是竞技的层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场秀。
对，就是一个秀。
但是我觉得筑波大学还是比塞尔维亚要认真点。但是筑波大学确实，为什么就是说咱赢了，我也觉得没必要，这种说特高兴，也不光
压小日本，
不是
砸他们
小日本确实啊，但
是
是。但是你要干小日本，你必须得在同等的就是公平情况下。我觉得小日本都特累了，
啊、
都疲惫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比赛完之后，他们不是也说嘛？完了，小日本自己也 说
不出来什么东西。
小日本自己说我们这个就是坐飞机什么的，这赶两三天赶两个地儿，说也挺累的什么的。
有点欺负他们是吧？
所以
对，小日本觉得咱们欺负他们了。
就是个节目，什么东西都别当真。
对对对，我说你要是真觉得就是说就是希望
你牛逼，你们办一个。
对，就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让他们歇一个礼拜，在旅店歇一个礼拜。
说白了，就过来挣钱了。
我觉得平台不一样，打东西不，你就算他让他们好好打也不一样。就之前扯远点了，中国跟叙利亚足球
啊。
只要是热身赛，中国队全胜、
嗯；
只要是正经的比赛，世界杯预选赛、什么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就没赢过。
对，
所以说叙利亚队就算是正经，也不是那种作秀的节目。
跟你玩玩、就是，
友谊赛，对他们就赢、
哎、挣钱、
啊，你赢你的，
对人家没
挣钱。但弯是关乎到荣誉的，
嗯，
真的就没赢过国足，就没再一次赢是20多年前的事儿、
啊。国足就不说了，可以聊聊中国男篮倒是。
没什么说的，中国男篮冲击奥运会门票那小组，
冲不进去了，
你看那小组分的，
就是咱们
比之前还惨，
就不是之前那是上上签，就之前咱们去
靠杨超越，
之前
对对对那确实上上签，
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内就打的那个比赛，那真是上上签抽的那几个对手，你知道吗？完了之后，他们这次抽的这几个对手，你就连死亡组都算不上，你就是必死组，可以说是，你知道吗？基本上没戏。
有网友说，那个中国队抽到死亡之组，但是也有网友说，我操，有中国队的组还能叫死亡之组？就反正意思就是说，中国队的对手确实太牛逼了，中国队就白给，就相当于是免费练兵。
冲不出去
的，看周琦吧，
周琦、
嗯，波兰运动员周琦。
那怎么着？说 CBA 吗？
可以说说
CBA。今年冠军还是广东队，
是吗？
感觉像
是吗？
要么就是新疆。
你看那天我给你发的那个，就是做的那个 CBA 那纪录片了吗？其实也是给
敢梦敢当。
对对对，
他们的广告都是敢梦敢当。
那个是
CBA 慢慢的商业化做的可以。
对对对，这都是姚主席的。
姚主席，而且场次也增加了一些。
嗯，其实我觉得姚明上任这几年还是 CBA 还是卓有成效。
今儿晚上就有首钢，我觉得
像比赛的好看程度也好，像上周末三天比赛，每天比赛都有绝杀，
对，
而且个个绝杀精彩。
你要说那首钢打北控那场绝杀看了吗？
看了，那场太
我操，太牛逼了，
方
硕，
嗯，
最后一球那个朱彦希。
但是我跟你说，最牛逼的能吹一辈子的球是那个朱子杰吧，那人叫朱子杰那个球。
啊对对对，沈子杰前一天那个
沈子杰
直接边线球扔一特远的
底线球直接发到前场，
那个动图我看见
了。
完了之后底下网友全部评论说
又是周琦
防
的沈子杰，
没顶人。
对，交替
完了之后从底场发了一个就是长传直接空接上篮。
前两天你看我看那谁就是广东，我觉得赵睿特别牛逼。
赵睿还可以赵睿牛逼，也是因为中国国家队实行红队跟蓝队，好多出来新人
啊、哦，对，
要不然打不上。
对，要不然估计也就是什么郭艾伦之类的，就这些他们打。
接着聊后面的吧，有没有这些选手背后的一些趣事啊？比如说曹芳那些。
说实话，我在这儿讲讲，说说曹芳。
嗯，说说曹芳
吧。就是吧，我之前啊，我不太了解的，但是至少我从节目里啊，我不知道是剪辑的原因，还是他真实人就这样，就是挺让人讨厌的。
就是这人
就是
耍大牌是吗？
不是，你就是有一点，就是我特别看不上的，就是他第一，他爱当大哥。你既然当大哥，你就得有个大哥样，
你就选人。
对、
嗯，
你兄弟把你往后选，为什么？一个人信得过你，他得把别的优秀的选手能先选的先选的。然后呢
战术是吧？
你为这个事儿跟你兄弟去生气、嗯、去置气，太没样了。
对对对，
你既然当哥哥，人家叫你哥哥了，你得有个哥哥的样。你连你的兄弟、你的弟弟，你都不信他，然后你跟他为这事儿生气，太没样了。
所以
或者他们之间有矛盾，
他没有，他没有矛盾。他一开始
就
说，人家还问他说：“你们那队是不是都在一块儿？”他说：“对啊，我们那肯定都在一块儿。”
他说：“肯定会选我，
肯定就在一块儿。”
就像其实我还有点不太明白。欧基巴 K 不是欧北京 K，
欧基巴 K，
欧基巴 K， 就是欧基巴 K。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对吧？这哥们儿自己带着玩去啊，剩下那个刘毅又带一帮，就自己这帮兄弟。
嗯，
本来最开始
也没攒一块儿，
就没攒一块儿。我觉得是不是就有点问题？
就是内部有点问题，是吗？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就是让大家观感上看觉得，
对，
大哥有点太那什么。
最开始
太没样了，
我都不认识他们，我就觉得，哎，这人怎么又给这
不是人家刚开始，我有还有一个画面采访曹芳，说你们那几个是不是都在一块儿？
是。
然后曹芳说，对我们几个人都在一块儿。
他还说肯
定
会选我，
肯定会选我，
对对对，
他肯定会选我。人家把你往后选了，你至于吗？你第一，你对自己的实力没有信心吗？
对，我觉得
哪怕人家不选你了，你觉得别人没有人选你吗？
对。
第二个，你当哥哥的，你就这态度，我就看不上这样的。
对对，后来就是。
所以后来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去你那儿？我你这样一下。
所以后来他所有的耍大牌、各种牛逼，我都看不上了。他打得好，是打得还挺好的，比我强多了。但是他妈的，你这做人有问题。
是。
对，
嗯、
但是到后来打实战，
当然
我
不知道，
个人并不觉得他打得比刘毅好。
对。并且我不知道这个是节目组的问题还是剪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问题。
我觉得这样就唱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那个刘毅可能在沟通上也有一些问题吧。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做这事儿的话，我可能会提前跟曹芳打个招呼，
提前打招呼嘛，
打个招呼，就是说我可能会就是说先把先选有用的人，就跟你说一声，哪怕跟你说一声。
也有可能他觉得关系太好了，无所谓。
是，
对，
不不不，我觉得你说也不对。你要正经来说，
应该
说这种到这种就是已经决定那快那
淘汰、
那个、淘汰命运的这种时候了，
应该说一声。
提前肯定得打招呼，
透个
就是因为咱关系好，所以得
说白了。我觉得别的人就没有提前打招呼的吗？你就像那个就是那北大的那个人，那么选的那些人，他真的是。现场选的吗？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肯定底下私底下都有打招呼的。
对对对对，
谁选谁，到时候谁跟谁一对，谁跟谁一对，
是是是，
这还用咱们想？你肯定是底下要有沟通的吧？
所以他们就是提前打招呼了，结果
你明知道最后都是要每个人对，那我肯定提前我就有沟通的。
对，如果说真的，
不可能是现场沟通。
对，如果说他真的知道说那个刘毅最终会选了，他还生气，确实也挺没样。
对，那
我觉得就算没沟通也没关系啊，就你至于因为这点事儿你就跟兄弟掰面吗？在节目上掰面，
对、啊，
掰面倒不至于，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心里可能也有一些，
肯定会犯膈应，
对，
犯膈应
，不太高兴。
说吧，你现在掰面
对
去别的队，
进去单说私聊嘛，
私聊完了还跟节目上跟他们哥们儿当对手，
对对对对，
这我觉得就犯不上了。
但
这有点就是故意放拉开这个舆论了，有点
吵
这事
儿，
故意拿样儿是吧？
对，就开始。
其实要是我的话，其实我心里也会不痛快，但是我仍然会选择刘毅，而且我进了房间后，我会跟他说，我说你这么做让我不高兴。
对，你就是私下聊呗。
对，我会跟他实说，我说你这么做，
耍俩脸子进去边聊去，
不知道这是为节目效果。节目故意安排的，有剧本的，非要这么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反正
给大家的感觉
是就
是
对，
是
就因为这事儿，我开始觉得曹芳挺好的，打球什么都挺帅的，但是就因为这事儿，我就特看不上他，所以他以后的话，我就全看不上他。
但是星辰是曹芳粉丝啊？
没有没有，不是他粉丝，
没有，你一直都说曹芳好啊？
是，我是觉得他打球挺好的，挺稳的，而且他挺努力的。
对，我看那弹幕里边好多夸他的，
对对对，
我都不理解，我操，为什么呀？
就好多捧，其实
他在虎扑的人缘巨好。
对，这个东西，其实有人喜欢你是好事，但是有人捧杀你一定不是好事。
捧杀，
捧杀，
就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么没样儿？
嗯， 是
惯的是吗？
对，就是惯的，就是好多人都捧杀的，就是
他
说
自己当个人物，
他说的那些损友其实就是那些。
你知道曹芳一开始他有一点让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就是说他我记得说谁来的，就是说那个人那个身体应该给他。
哦，是
有这么一个
身材，
对，他是确实他就能做到他这个身材的极限了。
对对对 对，
当时确实挺感动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事儿，我觉得他是个傻逼。
不，就是曹芳，我当时欣赏他，我也是因为就是唱说的这个，我觉得他在为他的梦想一直在努力，没放弃，
他已经能做到身体极限，1.78米跟我一样。
他觉得不平衡，我觉得还是觉得不平衡，他觉得身体素质对他来说先天优势、先天劣势明显，但是他的各项能力都凌驾于别人之上。
就是你
觉得这点
你长期
他确实有点毒，打球有点毒。
你长期想达到一个事儿，完了你长期被拒之门外的时候，人的心理会产生扭曲，
扭曲会扭曲。
是因为你看那个谁，
是不是顶层的人无限的打压他，下边的人各种舔他，他就会找到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待着。
哎，我觉得他的实力打 CBA 确实还是差的，
确实
差，确实差，
打不了，他打不了，
打不了，
身材。
打这种比赛，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
已经
是
极限了，打不了 CBA。
你看看王少杰跟他，
知道
完全就不是。
可是你看王少杰在 CBA 里也不是叱咤风云，
也不是叱咤风云，对，
也是他妈的芸芸众生之一。
对啊。
但是你说这个，我想想刘书桐，我觉得在方面这些方面也不亚于他，我觉得比他好。刘书桐
是不是那个扫
索
索
尼
小罗锅儿？
对，跳
就是感觉他为什么老那个状态？
弹跳能力特好，
跟他妈贼似的。
而且他的意识巨好，
一撇小胡子。
一个比较现实的事就是刚才你们说那个王兆杰，其实在 CBA 也只不过就是他妈的芸芸众生其中一个嘛。你为什么少杰就是现在能够就是说是被大家关注，或者说说现在能够稍微的打出点名堂来，也是因为他本身关注度足够高，老马必须得给他机会，你知道吗？
对，
就很多其实跟王少杰身体天赋不亚于王少杰的，或者说他技术不亚于王少杰的，他没有这个机会去证明自己，也许教练就给你两分钟的
CBA 也是开始粉丝效应。
对，因为就是教练就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
找吸粉吧。
粉丝效应有好有弊，这个不得不说，因为粉丝就会带来资金，有资金进去的话，那这个商业就能运转起来，
支持，对
对。但是好事坏事不好说，
前提你确实
至少得有人看吧，
实力得好，
对吧？
你得差不离啊！你说曹芳这个是，咱说实话，曹芳这个你确实你进了 CBA 没法打，因为你这个
他还不如去跟吴优打那个级别的比赛去呢。
澳门，吴优现在打的也是职业联赛，澳门
他不是那个就是 CBA 职业联赛，
是打的澳门职业联赛，战狼队职业联赛。完了之后那个。
他在澳门打球是吗？
对，澳门战狼队，
东南亚那边。
就那会儿，那个吴优终于打上职业的时候，不是还给他做了一采访吗？吴优说：“这他妈是我应得的，操你妈的，怎么着？说我他妈就应该打职业什么的，就开始吹上牛逼了。我操！我心说，又不是你挨揍的时候了，我操！
有本事你来揍我。
对，就是
你们这姓王的，这都不行。
王吴优，
反正就是这些人啊，就跟你说这些人接球运动员到一定年龄到一层次之后。他们
应该看点书，
他们对他们心态都会产生扭曲，或者说都会起变化。以前 CL 那个队，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人叫李岩，岩石的岩，他是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的，他是学油画的那个人。完了之后呢，他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继续去当一个美术老师，还是说去干这个接篮球？说办那个 CL 的这个第一次办这个 CL 这个活动的时候。吴优给我打了一电话，说我这儿没钱什么的，就说我当时拿出了我一个月的工资3000块钱，就特别早了啊，
那很有钱啊。
对，说我拿出了我一个月的工资3000块钱，我给了，说无论如何把这活动给办了。后来就是他也是这个 CL 这个战队的一个元老级别的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吗？但是他也是最后这个 CL 战队做解散的时候，最后一个提出要脱离开 CL 这个球队。就是你这个接球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江湖，就是怎么说呢，终有散席那一天，你知道吗？但是这里边就很牵扯了很多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或者说这种恩怨情仇吧，可以说其实大家最终就是都是，
但是也挺乱的，
挺乱的。其实大家每个人最终都希望自己能打出名堂，都希望能指着这挣钱养家糊口能吃饭，但是实际上无论现在这个文化有多么盛行，真正你能指着这个接篮球能吃饭，能打出名堂的也是寥寥无几。
对，就跟那个说唱一样嘛，真正能靠说唱养活自己的
也是他妈
也没几个人，
金字塔尖上那尖儿那么一点点。
所以曾凡日到底能不能顶替易建联之后？
不能，顶不了。
但是他能不能打出名堂？
阿日还是有希望的，
阿日还有希望。杜峰挺还是挺看重
他的，挺喜欢他的。
杜峰参加了那个另外那档的那个
我要打篮球
嘛，和那个李峰是一个团队嘛。杜峰挺牛逼的，
杜峰太
拉开拉开，
杜峰太狠了，
拉开拉开。
杜志老师挺硬的，硬汉。杜志老师新疆人，
对，你过去。
对，杜志老师新疆人，挺硬汉的。杜指导年轻的时候打球风格就特硬了，
而且杜指导他现在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了吧？
他是
把李楠替了吧？
他没替呢，现在
还没替呢，
但
是有传闻说
好像差不多了，
但是已经把李楠给鸡巴拉下来了。
但确实杜峰这两年表现，包括你看东莞队主教练嘛，然后又是那个参加那个
国家队，不是分那个红蓝队吗？
啊、
是叫红蓝队吗？
他
啊，红蓝队吗？一支队是李楠带的。另外一支队是杜峰带的、嗯、结果呢杜峰就是也是阴差阳错，杜峰带的那个队表现的不如李楠带的那队成绩好，最后、
嗯、
所以这次咱们打这个比赛是李楠带队、
嗯、
其实要杜峰带队你也没有如果可谈，你也不知道杜峰带队
有周琦
啊对，毕竟有周琦，你没办法，毕竟这人在这儿
带不动，
对，你这材料摆在这儿，你无论多牛逼的厨子你也不能把他们的那个卤煮火烧变成他们的饕餮盛宴，不是
对卤煮火烧有不满，忘了本了。
过来，这两届的总结一下这些全明星的第一届跟第二届的阵容呗，就是你最喜欢的组一套阵容呗。
我觉得啊，就是
十，比如就十二个人，
不，我
这你得按位置说就好，
对，就按位置说。
你从哪开始码？就先从中锋开始码呗。这个最后码后卫，因为那些都是明星的，你可能取舍会比较激烈一些。
从五号开始、
啊，对呀、
啊，中锋那肯定铁牛啊。
我觉得那个谁，
铁牛和刘恒毅呗。
我觉得王少杰啊，
王少杰了吗？
但是王少杰有点太牛逼。
王少就是如果让
就是也可以，也可以，那就算王少杰。
如果让我选，我肯定选王少杰跟那个谁
刘恒毅，
那个
铁
牛，那个
王增杰
，那个
王增杰不一定是五号位，王增杰是大前。
没事可以选，因为你们最终不选十二个人吗？十二个人其实
那有王增杰，
国四是可以摇摆的。你像那个王少杰、王增杰都可以往。
因为王少杰他是少杰，王增杰增杰，他多。
对，他俩都是可以打四的。
他更杰出一点，
嗯，
白杰。
反正要我选呢，
增杰
内线就是恒毅，完了之后少杰，完了之后还有王增杰，
你已经选仨了。
对，就这三人。有一个是替补吗？就可以这么说啊，
反正没郭建事儿，
不用管替补，你就先弄出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的话，那我就选那是
这个位置，我觉得你可以弄三个，三到四个，
哎，还没有大东、
哦、
郭建也行，郭建
我觉得不行，
是郭建清华的吧？
嗯，
郭建一般，
清华太不行了，
这样就
没速度，
四五号位一起说，
嗯，对，
我觉得差不多，
对，
四五号位那得有曾姐。
王增杰、
王少杰，然后刘恒毅，
铁牛、
哦，对，
差不多了，
几个了？
四个
了，还再来一个，
再撸个四偏四和三呢？
那就是朱松伟
，
朱松伟其实三四
必须得有，
朱松伟对，
朱松伟能打三四
都能打，他是锋位摇摆人，
这就五个欧、哦、那个
打小哥阵容，他还能五，
而且这五个里那个曾杰和朱松伟有外线优势，
对。然后这五个弄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小前跟得分后卫，
嗯，小前
再搞
刘毅
是一个，完了之后天成
找四个啊，
聂天成、
刘毅、天成，完了之后张宁可以把他放到分
张宁得有
著名阵
这四个了，
嗯，四个了，
这是九个了是吧？已经
对，然后再弄仨空位了，
空位就是凯瑞图肯定得有，
凯瑞图不行，
曹芳吧，
凯瑞不行，关键时候有点软，
有点软，有点拉稀。
钟远超
可以算一个，曹芳可以算一个。
钟远超啊，钟远超这打五 v 五行吗？
我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他，我就特别想
可能不太行。
那就曹芳算一个，
曹芳应该算一个。
你们不选投手吗？
投手有聂天成了，
有聂天成，有小聂。
投手聂天成，张宁也可以吗？
对，张宁也可以当投手。如果只带三个后卫，
三个偏控位啊，不是分位。
对，
分位刚才已经说完了。
如果只带三个控位的话，我选择钟显超、曹芳还有凯瑞。凯瑞还是能处理球的，而且他在这个控位位置上有身高优势，他是视野会好一些。
第一季控位都谁啊？
第一季控位钟显超，
嗯，
是吗？他是控位是吗？
是啊，
对，因为杨正打，
杨正也可以，
杨正打位，
杨正可以打控位。
周瑞，
杨正有点毒，
周瑞也不行。
周瑞不行，
我觉得周瑞不如朱振超。
对，周瑞不行，周瑞处理球能力差点，
控卫不好选是吧？
够家
感觉大家都很犹豫。
杨，我可以认，就是我认为我比较认定的两个
王炫，
不是这个，就是说明
王炫
这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卫不行。你包括国家队也是，控卫也不行，哪怕有姚明的时候，控卫还不行。
那你要这么说，申屠其实挺合适的，
是就
身体优势也有。
对，凯瑞
毕竟也是个职业的，
对，凯瑞是合适，只不过凯瑞
但是凯瑞的失误太多了。
凯瑞唯一的作用就是把球从后场带到前场，也不会传，也不会投，
不是他失误太多了，
足够了。
这个作用可以，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有别的作用，这他妈麻烦，这麻烦，他觉得突然他也来，串联也得来。
王炫挺稳的，
王炫。对，王
就一上场，他基本上没失误。
对，
但是这种人往往正负值最高。
王炫基本功挺扎实的。
对，
王炫属于那种
防守也还可以，
属于那种工厂里边那个蓝领老工人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哪儿都不差，但也没有特别显眼的地方。
六号安田，
不过
角田大地，
角田太牛。
不过空位这位置还是得带上 carry， 还是得带上 carry。
那要这么说，就曹方 carry。那第一季就
再来下皇上吧。
但是其实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如果真的跟特别强的对手，
那就 carry，
我不会带曹峰，我会带上杨正这位置。
哦，
因为身高是吗？
对，因为身高，因为
他俩差不多少，其实
对，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跟你说，
杨正
因为
九几，
因为杨正
一米九五，一米九，
杨正一样。
对，杨正跟真正高的后卫比，
申屠多高？一米九，
有一米九了。
杨正一米九五，我记得还是
对，有一米九几，杨正有一米九几，
那这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就大东肯定是没戏，
大东不行。大东真的不行，我操！
那首发五个谁？
大东就会吹牛逼，我操！
首发肯定王少杰，
王少杰
肯定，
王少杰肯定得配一个外线聂天成，
祝宗伟，
聂天成，
其实就是第二季的这些，第一季的张宁得上吧？
张宁
打个小前吧，
张宁著名阵，
张宁可以打个小前，或者
分位也行，
控卫申屠，
控卫申屠或者杨正都可以，
申屠得上一个
carry。
啊，反正都得带着申屠，
得带上
申屠、张宁、王少杰、朱松伟。
申屠运保护球还是挺稳的。
那刘毅呢？没刘毅，聂天成和刘毅这俩选一个是吗？
那就选刘毅吧。
刘毅，
天成可以，就是刘毅累了，可以让天成上来。
不是，刚才你们选十二个人是不是没带刘毅啊？好像
带刘毅了。那个分位小前那个五那四个里有刘毅，
是吧？刘毅真好。
刘毅
是真好，真他妈好用。
刘毅篮有点不稳，
那一段时间篮都是朱松伟抢，好多都是朱松伟的，
是吗？
朱松伟他进来呀，
朱松伟也牛逼了。
朱松伟真是内线也有。
其实一开始我不太看好朱松伟，为什么？因为朱松伟的这个上下身比例有点不太对，
有点不协调，
上
身大，
你看
上
身长，
对，
下身短。但是呢，后来我经过了几场球，我发现朱松伟确实牛逼，
确实好用，
确实没得说，牛逼，就是牛逼。
那这十二个选完了是吧？
有一个人好像咱没提，
谁呀？
后来也进 CBA 了，孙思瑶。
我操，那
大条
哦，对，他
记得孙思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谁跟他说你不许用这种眼神看人，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人。
吉米，
对，那个说回来，
孙思瑶现在在南京同曦 CBA 队在打球。
哦，他在同曦是吗？
在 CBA 打球，对。
这么牛逼，
孙思瑶
大条，
但是挺软的，这哥们一直很软。
我觉得他一直都有点言过其实。
哎，言过其实是，徒有虚名就是。
那个就是我刚突然想到，就为啥觉得第一季好看呢？就第一季中间就中后期，他为啥他节奏控制非常好？中后期有一期是演的，就是他们在很多个球场，然后抢星星那个，就那个环节就看得挺有意思的，就挺激烈的。
还有吴松这儿
的，对，全是单挑嘛，就那个环节就做得挺好，玩的花样也较多一点。
对，
第二季就是这种花样就比较少了，
是，
就基本上都是五 v 五，全程都在五 v 五，从第四五期开始就一直在五 v 五。
对，
就是说白了，就是他毕竟还是个综艺，他不是个竞技比赛，你把这个竞技比赛放的比这个综艺感要重了。
就是会疲劳
的，会流失一批人。
然后还有就是那些就是技术比较菜的人，在这里面存在感就非常弱了。你像第一季我说那抢星星那个设计的环节，虽然就是你技术菜，但是每个人都得上，拿的星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戏份都很重。你可能打的菜一点，但是你打的很坚固很激烈，你最后拿的星星还多，但就也很感人。就是人的那个，
我又想起俩人。唐日辉，您没印象吗？
有印象。
我觉得唐日辉打真挺好的。
唐日辉那中
身体素
质也好，中投不错，
对，
个儿不高但跳的还挺高，
跳着会也行。
然后可以说我觉得就是通过这节目啊，就这两年的综艺，然后我感觉我通过这两年我才知道那个三 v 三还有这个国家队这事儿，而且还有刘恒毅去了，对吧？
进奥运会了吧？
那我之前我都不知道，
好像今年中国女子的好像也得冠军了吧？
那我不太清楚，
反正男子好像得冠军了，对吧？你们打过什么正经的这种三 v 三比赛吗？就是什么哪儿举办的？
那就聊到最后这块呗，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打球的回忆呗。肯德基三 v 三，
肯德基三 v 三我也打过。
肯德基三 v 三那时候
那时候
一场比赛是我
特别早了，
是我一辈子我能吹一辈子。
零几年那是，我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小学毕业那
时候。对，那会儿我记得我上高中吧，打肯德基三 v 三。
对，我高一的时候，那是我他妈铭记一辈子的
比赛。高中新人校队嘛，不是吧？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当时特别逗，当时有一哥们儿是打的特别傻逼啊，完了，但是他认识几个打挺牛逼的人，说一块儿组一队，但实际上打的有那么回事儿。完了，我们有一天那个有一场比赛在石景山里边中学打一个，忘了是哪了，反正对手也还挺强的。完了，有一哥们儿上来一中投落地的时候，脚踩对方队员脚崴了，完了那特菜那哥们儿上来了。就直接带不动，让人什么就快结束了，临比赛结束还有30秒钟，我们11-2落后。
你们谁进的你？是你？
就那哥们儿进的，
就下
脚摆了下来了，其他时候就根本带不动。
是不是再也没进过球了？
完了之后的30秒钟之内
进几个？
我投了3个3分球，最后一个还是3+1。
那张宁是
吗？我操！
你
然后赢了是吗？
平了，他有平局一说。还有平局一说，
那后来呢？
后来就
没了，
根本带不动啊！就直接就碰第二场比赛碰了11校队了，就把我们虐了。
我还以为你，
哎，你说，
不是，我还以为他说那个最牛逼、值得吹一辈的事儿是跟人对面打，人对面带着女粉丝来加油，人以为给自己加油，人愣给人砸了，是吗？
我还真砸横，
我还真砸。
所以当时也算是30秒内10分球，
你那
最后一球，
你那时候上高中是吧？
我高一的时候投了3个3分球，最后30秒投了
十一校队，我认识，
我不认识，
跟比我大两届的，
我不认识，但是就打的厉害，
我还认识国家队的呢，
不，你
还认识姚明
呢？就回到小时候聊那以前小时候打球了，就以前我小时候有一个偶像，在我们家楼后的，后来我跟我姐谈恋爱了，然后后来俩吹了。然后我以前偶像在我们家楼后头，他就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你们说过，就打架的时候说我就那个被摁旗杆上底下那块那广场，
我
们小时候老在那儿滑轮滑旱冰，然后那时候还是小学嘛，我老滑旱冰，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的就比我大好多岁，那时候他上初三，我那时候上小学，他上初三，然后打球巨牛逼，然后那时候周杰伦刚火，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然后2000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那个滑旱冰的时候，我遇见一个天天在那儿运球的一哥们，巨高1.84米，然后打球特别好，运球就根本不看，然后在地上哒哒哒哒哒哒运的巨溜，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大家全在那儿滑，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运球，而且没有灯，他在没有黑的底下运球。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帅，然后我妈就是那时候有时候遛弯儿，就老看见他，然后后来跟他聊，知道他才住楼后的。然后我天天就迷上他了，然后到后来我就
给人砸了是吗？
没有没有。然后我滑轮滑之余吧，就滑到那块，因为他那块就是没有灯，一般人
搔首弄姿的，
一般人不会去，
每次到
那个
跟前都转个圈打个转是吧？
然后我去那我就那儿
滑走。
你路过身边的时候，你把你兜着袋翻出来，然后路
我就是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崇拜他，因为那时候周杰伦打篮球，那穿的就是那也是戴鸭舌帽，然后穿的特黑怕。然后那时候看周杰伦那个介绍，别说什么打街球，小时候爱打篮球什么的，然后特别耍帅。然后我当时就把他跟周杰伦就是联想到一起了，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们那儿的周杰伦。然后每次我到那个角落的时候，我就在那儿看，能看个20分钟、10几分钟那种，一直就看他运球，然后他也不理人。然后我俩离着就咱俩这距离，也就5米这样，4-5米就特别近。然后我就在这一直看着。然后后来那是夏天嘛，然后我到看到最后就被蚊子咬好几个包，我才发现，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在那看了有大约4-5天，就差不多一周。然后我主动跟他说话，我当时给我激动，你知道吗？我特别激动那种，就我那时候感觉我第一个崇拜的一个偶像，然后跟他说话了，我跟他搭话了。然后我发现他确实特像周杰伦，就是说话特别少，话特别少，而且说话特干脆。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装逼呢，然后我就把他介绍给我姐了，我说我姐，我说发现一个
你还那么小的拉皮条啊，
不是因为我
因为我姐特别喜欢周杰伦，就是我当时因为我姐喜欢的周杰伦，我跟她一块儿特喜欢。然后我说有一个女的，有一个男的特别像周杰伦，而且打篮球打特别好。然后我就带拉着我姐去看，然后我姐就跟他好上了。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开心那段时间，然后我就跟着，因为他
你开什么心啊？你的
偶像，就我跟我偶像有一个中间有个桥了，你知道吗？
这挺牛逼，三个人都开心。
你是我见过追偶像最下血本的，
太牛逼了！
我把我姐带上了。然后后来我们仨还一块去理发，你知道吗？然后就到后来我跟他聊特欢，看他打球，然后他就教我几招，你知道吗？教我打球，就打接球那个动作。
你都叫他姐夫了。
然后我就那会儿给我印象特别，就是我接触篮球当时就是因为他就给我印象特别深。我后来他就是去十一学校啊，他在十一学校，后来他高中
就这个人是你和你姐的启蒙。
没毛病。
他是我第一个偶像，应该是人生中第一个，除了周杰伦这种，就是身边人他是我第一个偶像。然后后来他高中去了35校队。
你姐现在还理你吗？
我姐前两天刚参加完婚礼，新郎不是他。对，
也是你给找的。
然后后来我说一个，后来我觉得特别傻逼的事儿，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我不是很少回那三里河了吗？然后有一次我回去了，看见他巨胖，
就是
已经完全不是周杰伦那感觉。
新姐夫，看看你跟他聊两招，是不是还是当年的招式？
就是我们那会儿小时候打篮球吧，你像田西说的，有一个特别崇拜的人或什么，我们那会儿打篮球。也是到处各个场地去跑去。我记得那会儿打篮球，就是我们家那门口那儿有一个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是一个大学。那会儿老有一个打得特别牛逼的人。那会儿我就觉得现在跟现在的心态不一样，是年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候有一股冲劲儿，就是为自己喜欢有一股冲劲儿。完了我就跑在那人面前说我要跟你单挑，我要挑战你。
然后你把你揍了一顿，然后你揍完了以后你说我是指篮球。
完了之后就那会儿有那种冲劲儿，你知道吗？就是那之前我不跟你讲过，有一个就是我们
大哥是吗？
对，我们有一哥们儿他葛，就挺葛逼挺愣那种，跟大哥单挑。完了之后
耍花球那个，
对，耍花球
干他妈什么呢？小屁子
在地上玩那滚地龙，就是那结合篮球那种滚地龙，你知道吗？耍半天也不突破也不投什么，大哥你妈直接上来脑瓢子干鸡巴什么呢？你在这儿，你知道吗？但是那会儿就是你会觉得我操，就为什么说这个金兰州是一个江湖，你会觉得那会儿的对喜欢的东西有一种执着，完了就包括
那会儿啊、
就有一种执着，就包括那会儿你看见同样打篮球的人，你会觉得就
不服，
打他打得特好的时候，你会就心里就会有一种不服的感觉，就想跟他单挑那种感觉。
对，
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前几年那个克里斯保罗还在快船队的时候，他有一个类似于专访性质的一个短片，就采访克里斯保罗。克里斯保罗说，就是说可以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我的就是求生欲永远不会降低。就是 NBA 好多人都说克里斯保罗求生欲特高嘛，当然后来就可能也就通过他现在这些操演，我可能
来就变五八了嘛。
对，后来虽然有一些那个，就是后来发生那些事儿，我对他的看法也有一些转变啊。但是那次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确实能够唤起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那个年代对篮球的那种感觉。
你们上学的时候进过校队吗？
我进过。
或者什么班里代表班里比赛的？
我进过。
你是在校队是吗？
对，
那你
哎，
我问你问题，是不是女生都巨喜欢校队的男生？
也没有吧，但是咱们那个年代可能会
还是看脸
啊，对，也是看脸。
对，咱们那个年代
那时候感觉女生其实不怎么看校队，反而就是看
班里的
看野球场的比赛多，就是说白了操场。
但是都是有比赛的时候，大家才会聚一块看。
我平时也会有观摩团，就像我们，我原来就观摩我们学校女篮嘛。是吧？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我们学校原来女篮是传统校嘛，然后呢，我们学校女篮姑娘长挺好看的，然后打起来以后也是一蹦一跳的。
那他们是不是喜欢男篮的呀？
男篮的，
女篮的是不
是就
是
说白了，就男篮的也有一帮那个，就是中午打球也有一帮女的
后援会
围那转悠看的都有。
说白了啊，这事儿跟篮不篮没关系，就是他们喜欢帅。
对，
没事，男篮的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
也是哈，
就看那长得帅
个儿高的。
虎扑里有一帖子
会打篮球的，
虎扑有帖子说什么样你打篮球什么样才追着那个有女生一堆女生追的，像你们这种
就长得
帅，说长得帅的第一位，
对，
就是
其他第二位。
长得帅，
什么是长得帅？长得帅就是个高的，身材比例好的，脸蛋就是那个。
所以说 说
五官什么的稍微正常点。
不是，如果是长得帅但是矮的，
嗯，
行吗？
也不行，
也不行
吧？
那就找一更矮的女的呗。
也行，
也稍微
个个其实不一定，真不一定。我觉得我们那会儿初中、高中是主要是长得帅就行，
主要长得帅、
是。
然后矮你别太矮就行。你比如说，你说男的，你
1.5米，1.5米
的，
地了开了。
对，我觉得就1米7往上，只要你足够帅，都好使，
因为那会儿本身孩子也没多高，
但是你打得烂。行吗？
那没关系，
不是，那也没关系，
这就更不叫事儿。
技能不重要，
这都更不重要。
我印象中有一个漫画，就是那个漫画，那是就是讲的什么呀？就一个长得巨丑的，然后跟一个长得巨帅的打球，然后呢，那人说：“操，这你这一长得你长得这么帅，身上一身名牌，我这都是那个都是什么，就国产的地摊货，但我依然打爆你，依然在你面前颜射，把你打得彻底的，那赢了你。”然后最后那男的女朋友来了，然后就给那男的嘘寒送暖，还送水，俩人肩并肩走了。最后你打的牛逼，怎么又怎么样？还是没有女的。
所以我觉得你就想了，怎么有可能？怎么可能有一堆女的说在头盔打的时候啊？头盔
不就是其实
现在有
了，就是
现在头盔
还是好，还是
头盔，还头盔还自己开店了呢，
是卖球
卖头盔的
啊，
头盔不帅，
不是就是你知道
太丑了，太
有一个名人效应，但是
对，
其实我对头盔印象
不是，其实就是那个
谁帅，
跟你们玩乐队一样，我就给你打一比方吧，就是
中国国只能品中国粉丝只能品中国乐队的刀，
中国的粉丝只能给中国乐队品刀，中国的 group 只能让中国乐队操。其实就跟玩乐队一样，就这些人也不一定他长得帅，只不过他最后就是。
但是你觉得你想给那个这一期灌篮的谁品刀？
来，新真说。
没有没有，
你觉得朱松伟行不行？
不行不行，
朱松伟你都看不上。
谁？我他妈是男的，我品他妈鸡毛刀
啊！在家不上当。
我跟你这么说啊，
如果你是女的，你给谁品？
你对，对对对对，
如果周总有刀啊，那么
品盾，舔盾。我跟你说啊，说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就刚才他们说那
周
总
伟
后援会的那个事儿，
嗯，
就是那会儿真的是有那种长得帅、打得不好的人也打篮球，
嗯，
但是真的是发生过特可怕的事儿，就是那会儿好多那种类似于乐队的 groupie， 你知道吗？
嗯，
也比较。稍微有点略带风骚啊，那种比较社会的女的，
怎么了？他们
完了就聚众在那看那个长得比较帅的那人就打篮球嘛，其实打得不怎么样，你知道吗？
啊，
就有点小太妹那意思，你知道吗？有一个长得像福田吉兆的人，就是防守的，你知道吗？
那不是那个这届里那谁吗？
那个
那谁叫什么？
那个严帅，
俩叫严帅，
严帅，对，就有点像长得有点像严帅似的那个人，防守那帅哥。完了之后，那严帅还不是严帅还特别认真，就对福田吉兆还特别认真。
就说严帅没事，
就说严帅还特别认真，给这帅哥防的频频掉球出丑，盖着帅哥大盖帽什么的。我操，那小太妹就急了，你知道吗？就在旁边，就好几个小太妹就骂这福田吉兆，说你妈逼长得跟章鱼似的，别他妈防我们家谁。
不就跟那五元那拉拉队是吗？小田一受伤，对吧？小太，
对对对对，就真的是那样，你知道吗？完了之后，那个现实生活中那些太妹就是那 groupie， 你知道吗？就更夸张一点，你知道吗？说你妈长得就讽刺人长得丑，你知道吗？我长得跟鸡巴章鱼似的，我就是
那不就骂起来了吗？
没有，
不是现场就骂起来了吗？
没有，那但是福田吉兆就是福田吉兆，
就不骂他们是吗？
就是一副冷漠脸，撅着大嘴唇子，我就是要篮球，防守，对对，就是那样。
你们篮球有人教过吗？没人教。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我是从小学。
我们好像也没有人教过。
我有
那时候看艾弗森打球，
都是那个，我也都是三八推慢慢改过来的。
对对对，
我是因为我们那小学是篮球传统校，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是练。
你算练家了，
你这关键他就是骨龄问题。
都是
没有，我们那小学就是专门就是他进那个小学的时候，他那门口挂一牌子篮球传统校。
我记得小学那会儿好像。我投，我记得小学那会儿投三分，我是前抛实心球。
对，小学三分，
小学那三分那线也短。
对啊，就全班就几个人能把那个三分扔到那块儿去。
是，
20个也进不了一个。
因为我打球也就是小学瞎玩，完了初中那会儿暑假，基本上每天能打4个小时，基本上。
那真牛。
下午那会儿大太阳没人打，我就跟那打去。
对对。
完了回家吃，
就能打
那时候
半个西瓜，
能打抽筋了。
是。
那你要这么说，我小时候小暑假也打，小学的时候
大院里嘛，
但是没
有
篮，没有篮。
那是你们有一人叫篮球吗？
不，是一个篮板。
嗯。
就没有、
哦、
没有框，
因为我就是那会儿、
啊、你们看那你们怎么判定得分呢？
就是打中那个篮板中间那个方圆
方
的那个位置。
哎，你别说，它是有道理，
有道理，
它有道理。
啊，我们就是这么，
只要中了方块，基本都进。
打板，
就中
方
不不不不，
打板
你要是但是你抛物线低啊，抛物线低不就打上那个篮筐了吗？就进不去，
基本上那个碰上方块里边大多数。
我那会儿下午打是因为晚上都是各种人，有比你大的，有大人，有解放军，因为我在院里，那个军队大院里也是一操场，所以基本上下午夏天的时候两点半出去，正大太阳天就一人投篮，投到晚上差不多四点半多。
那你们有条件
接着打俩小时。
放暑假以后我们学校不让进，所以我没法去学校打、就只能找那种破的那种，就没有框的那种板打。
所以当时就回来之后投篮命中率上来了，但别的运球什么我练的少，就是练投篮，就嘎一人投。因为
那会儿哪知道运球啊，
那时候什
么
都是就投篮就投篮。
没有，那会儿就我们就天天运球，因为没
没
有
篮板。
对，就跟我们就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那会儿刚学打篮球的时候，我们在楼下院里打，我们
就
没有篮，
天天对，
只能天天运球，
对，天运球跑。
然后我们分波打，然后我们的墙上有一个救生梯，你知道吗？
哦、
那梯子是悬在半空中那种，大人正好把着就上去了，然后我们踢第一格当篮，往里边当篮，往里边
有点像我们是就是三里河那楼特别老，就五几年的楼，它那楼门洞上头会有一个小方块，然后就是比如这写56号门、57号门，就离一个楼一踢一个楼是两个门嘛，然后我们在那门上头就会有一个小方块，然后正好这楼这边东边一个门，西边一个门，我们就从这门跑到那门，就算进你们那主场，就进你们那半场。然后反过来就是进你那半场，我们就投那个楼门上的小方块。
是我小时候，我爸还给我在电线杆子上那个做过那种圈儿。对，就是那个，我爸说不能让你跑远了，
我操，
怕找不着你。
你这感觉像美国那种教育，自己家有小院儿，有小
不不不，就在楼底下那个电线杆子
中大灌篮。
完了之后，我爸给我做了一个那个铁圈，
也是配乐，哈布利来克弗莱。
完了之后，那个在就直接绑在那个电线杆子上。
那你晚上投球吗？有灯吗？
投就在那
还有灯呢，晚上
有灯，就电线杆子。
不是，那你刚才投篮为什么那么不准啊？
我操，我是你们这些人里投篮最准的。真的不信，不算王浩，不算，先对，不算王浩，王浩干没来。不是，
你见过王浩？你见过王浩投篮吗？
玩儿玩儿的。
哎，不算，先不算王浩啊，就说刚才我一口气连中了三到四个点，就跟他们罚点，他们都没，他们
罚点连中三个，还知道吹牛逼？
他们都没有连中三个，你知道吗？
谁给你罚了？
尤其是
田曦打特别臭，我跟你说。就是我跟田曦，
你要理解人家投篮是不是就光拽中间那方块，当当的拽吧。
我跟你说真的，就我跟田曦还有焕总还有那个畅豪，我们不是去那个交大打过一次吗？完了之后，田曦的运动能力确实挺棒的，有点像那个青田信长，你知道吗？完了，但是田曦就是那个投篮水平啊，就是跟他们那个砸夯一样，直来直去，你知道吗？
我打过。
他就是他田曦就是海淀区篮球界的砸夯机。
所以你没发现一问题吗？为什么田曦打篮球最后都能带着女的走？女的也看出这一点。
嗯，有力，
砸夯
有力，
棒棒
的，打板。
行，差不多得了，我操。
行，
这期就这样吧，挺开心的聊
的。不，哎，我说一句吧，就是咱们在座的所有人里，好像每个人我都跟他，咱们都打过球。
嗯，
对，除了你俩跟王浩没打过，这咱们就我跟每个人都打过。对，然后我跟焕总单挑过，
我跟焕总也单挑过。
你跟焕总单挑结果怎么样？
惨呗，
我输了，
我也输了。
嗯，
就咱俩适合一块单挑。
都投了。
焕总单挑可以，焕总。
焕总单挑可以。
焕总，你练，你说你当时怎么练单挑？
跟你说，我们楼下没有篮嘛，就天天运球嘛。然后刚演那个就是《灌篮高手》那会儿，就然后买了个胶皮的篮球，让我爸给我买了，就天天在楼下就拍球玩。然后我跟我阁楼有一个跟我们楼边上，然后有一个跟我一边大的一个小孩，那我发小。然后我们两个就天天就跑到我们后面小学有一个土地的那个篮球场，就
打
篮球，
打野
只有我们俩
打野地单挑。
每天就只打一v一，然后一直这种状态一直打到初二。因为那会儿我们那个学我们边上那个学校那个篮是正常高的那个高度，就是你能扔到去能登进就好不错了，你就别说投篮，你离远点你都扔不到篮，它不是那种少年篮，就是比如说小学
标准，
对，小学一般打矮一点的篮嘛。我们那个小学，你像我们三四年级的时候，那
都投不上去啊。
对，所以说我们单挑只在篮下打，你知道吗？所以根本也不会投篮。
篮下特别准，
就篮下瞎鸡巴扔，
标准框3.05米那个框。
对，就在篮下瞎逼扔，然后打球也就我们俩人，然后就一直这么天天就这么打，一打打好一小时，就我们俩来回来去打。
我是就看篮筐投篮了，完了单挑。基本上对投篮搞特定了，
行
行，这期聊挺开心的，
就这样，对，
可以可以，
砸，怒砸，
行，
砸夯，夯实基础，
哦耶，
那得找一天，咱打一波，
行行，找你找一个没有冰的场打，好吧，
就在室内呗，夯，
加油弹在头上，
砸，你是没看那场，中间因为的一层冰，
砸挂，这样吧，再见各位，
再见
拜拜，
再见再见，
砸日本小妮嘛，
拜拜，
砸挂。砸歪了，哼，砸哼。
五指山电台秉承娱乐大众舍我其谁的办台原则，欢迎更多听众在微博和荔枝 FM 搜索
五指山电台，
或输入频道号
49238
加入我们，也可加入 QQ 群
33345-3182，
一群热爱游戏动漫和音乐的电台分子，期待和你的相遇。
砸哼砸砸满人打
怒砸，
可以上网搜
毫不留情，
詹姆斯的眼神，
我操，
真的一会儿你可以搜一下
詹姆斯
哈登，也只能看眼神了，
詹姆斯哈登，
哈登看大胡子，拿胡子，哎，拿大胡子那个磨张本元吗，
那得磨吧，
天，他们
磨张本元哪儿，
詹姆斯哈登砸张本元打定，詹姆斯哈登我还真砸夯 James，
我操，
我还真砸
的吗，不是你还不胡逼说呀，我操人家在那告你了
接着接着